被推下去了。
二更茶馆上台接客，大家好，我是老丁。
大家好，我是范军。
大家好，我是艾莫。
哎，今天我们三个人又恢复到线上录音了，这是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烦恼的一件事儿，因为确实线上录音的效果不会像我们现场录音那么完美那么好，但是没办法，现在北京的疫情是这个样子，让我们不得已，对吧？也不能太多的去接触，然后
特别害怕被捅鼻孔。
啊，特别害怕做核酸是吧？
捅鼻孔还
行。哎，就是现在不是北京有一句特别说新北京话，叫“您核酸了吗？”然后您是不是现在还阴着呢？
阴着呢。
哎，对，我那结果出来了，我也是一个啊阴的人了。
啊，你也阴着呢是吧？
对，可以拿那个出去炫一圈，拿着给大家举着看一眼，我阴性。
你阴着是件好事儿，证明你身体健康。咱也希望所有的做核酸测试的人都是阴着的啊，都是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然后
天天能爬山，对不对？
对，这个疫情早点过去，恢复咱们正常的生活，我觉得。
嗯，
行吧，咱们在家，反正近期也出不了门了，也哪儿都去不了了，只能在家没事儿追追剧吧，做一个宅男宅女，在家一块儿看看电视啊，看看电影啊，然后以前忙的时候没工夫看的东西，咱们现在看看。这一追呢可不得了了啊，最近有一部特别火的网剧啊，据说是没有经过什么太多的宣传，但是在网上突然就爆火了，最近在我们的群里啊，还是不管是在哪儿，在网络上啊，在这个微博上讨论的都特别的热烈啊，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剧叫《隐秘的角落》。啊，我相信这个肯定都看过了吧，都不止一遍的看过吧。
你看那天咱群里那谁不是说嘛，告诉先开始各种的没看，然后咱都看了，结果人家一看不要紧，一下看的看的早晨三点多。
哎，真是，就这个事儿，我都那天在群里我都觉得他妈惊着了，就觉得一部剧有这么大魅力，一帮人讨论到夜里两三点钟。
那可不是，天天聊，天天聊，
天天的
就
这点事儿。嗯，行吧，反正那我问问你们俩吧，就是这部剧。现在这么火，被这么多人评的特别特别的优秀，特别特别好，而且好像现在目前是中国这个大陆的网剧里得分最高的了吧，9.1分我记得是
挺高的，我看、
啊、对，这么一部网剧你们看完了以后有一个什么整体的印象啊，先跟大家说说吧，我觉得可能有的人还有人应该是没看过，所以可以给他们先大概分享一下整体的是印象是什么。
嗯，那我先来。
你先说、
嗯、说、
啊、行，反正因为我也好长时间没有看这种国产剧了，但是我反正我觉得它这个制作呀、啊、什么的都非常的精良，就像它比如说它的片头、
嗯、
我就在国产剧我都没见过、
嗯、
一般都得我觉得
动画，
对，起码先得给你唱个一分钟红歌啊什么那种、
嗯、
就是特别高昂的那种、
嗯、
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它里边它这些音乐，然后还有就是它里边设计一些很小的、
嗯、
一些很小的细节彩蛋啊什么的，
没错，
都非常好、
嗯、
对，
嗯，
对，我觉得它这个剧而且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短小精干的那种，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多废话，每一集都集都有高能，是吧？然后呢、
嗯、
那天范军咱俩不是还说呢吗，说觉得这剧已然都出现了就感觉能跟那个美剧差不多的那劲儿，是不是？
对，它本身集数很少，然后
对，我那天我跟我们家人还说，我说这可以，这个我觉得这爱奇艺做这感觉跟网飞都快差不多了。
对，它极少，但是它又精，所以就比较像美剧的那种。
对、
嗯，这在网上好像被人评价，不是说这部剧没有废帧吗？当然一帧废的都镜头都没有，就是每个镜头都有
做。对，不是那
种，
嗯啊，不是那种什么大型百集系列连续剧，不是那样。
对
对对对、啊，没有说什么谈恋爱，恨不多都二三十集了，俩人还没谈上的、
嗯、
那种
啊，要不就跟龙珠似的啊，那个悟空对视、啊、对视一集啊，
对视一集是吧？
等死了还能再回来。
嗯，
灌篮高手那种，那个球在天上飞一集那种是吧？
对，最后一分钟啊。
嗯，我觉得他这还是跟好多这种制作成本有关吧，就是这种剧尽量的让它短小一点、
嗯、
然后高能一点，让大家就是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就是你看完了以后还在期盼着他的有没有续集啊，或者他其他的宇宙里其他的东西能不能赶紧拍出来呀、啊？
要不然我说他
效果，
就挺像那个网飞那种作风。你看，尤其是像网飞，基本上它都是十一二集这种的哈，就是集数上差不多。而且它基本上也是因为它这个集数的这个限制嘛，它也基本上不管说它有没有下一季，但是至少它每一季它基本上都是有一个特定的一种主题呀、啊、什么的这种。而且就是它也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废话，每一集都是极其高能，该说什么说什么，就是非常干净利落的。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它这个整个剧，像刚才范军说的，它比如说片头那个动画，我们也都说，哎，做的是真棒。就是说，虽然说它那个画比较简单吧，但是基本上，尤其是你整个剧看下来，对各种意境呀，或者说它这个戏整个贯穿始终的这些，比较主要的这些东西什么的，其实它那个片头里边就都有体现了，做的非常好。而且就是咱刚才咱们聊天什么的说，就它那些音乐什么。其实你看它每一集，它不是说好像片头片尾那个音乐一直就都是一个样，
都一样
是吧？
对，
一部都一样。
说它音乐，其实就是它不是老有那种嗯，就那种感觉。
对对对，是
太业余了，你这个。
然后听能听啊。然后就是我看就有人在底下评论说这剧就是这个音乐气氛渲染的特别好，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剧里很多音乐就不是阳间听的。
对，就注定了大家的命运。我记得他有的那个集里边，就是他表现，尤其是像结尾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音乐，是跟他那个一集他结尾时候所就是最后展现的这个东西，它尤其是有一些它那个歌什么的是有歌词的嘛，
对，
然后其实是就是它有呼应的，它那歌词你要是拿出来就是单听，它歌词写的非常非常好，
对，
非常有意境。
那天我不是往群里发了一个那个木马乐队的《犹豫》嘛，让你们看，然后什么什么父亲倒在地上什么的这些歌词，
啊、对，我
就
是说的那首歌，我觉得那歌
词写的真
是挺好的，
都是导演那个辛爽呀、啊、有特意设计的。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他本身原来就是干这个的。你发现他用的好多都是启用的一些小的乐队啊，不，当然了，在这个就是这个大的舞台环境下，肯定都不是特别知名的乐队，比如你像后海大鲨鱼啊。啊，里边的一些歌啊，然后木马乐队的一些歌啊，他启用的全是这种音乐。因为本身辛爽这个人，他原来就是一个从事音乐的这么一个人，他最早是那个 Dreamside 的一个鼓手啊，就是在玩摇滚乐队的鼓手这么一个人出身。后来呢，就是这部片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拍的第一部就是比较就是标准化制作的这么一部电视剧啊，之前可能也拍过，但是没有什么印象对这个导演。也我看了看，也是八一年的一个，算是八零后的一个新锐导演吧。我反正我看完他这部剧，我还是期待他以后其他的作品。
我觉得他节奏什么的掌握的还挺好的，是吧？
然后说完导演以后，咱们还得再说说这部剧的，就是这个大帅哥嘛。这个谢顶大帅哥啊，
对，
你谢顶真太赞了，
秦昊同志，哎，秦昊同志，反正那天我看了看他的介绍，他是跟那谁呀、啊，章子怡、高圆圆他们是一届的，就已经是
同学，
就是同学，他们不是已经不是一个年轻演员了，反正我看了看他还是挺有个性的迷人，他在毕业的时候还挺多人找他拍戏的，所以一年说他第一年推了也不是多少部，八部还是五部。就不拍，然后觉得这剧本他都看不上，然后第二年呢又推了好多部，然后说往后，
哎，其实应该这样，比那什么都拍的那种好，但是找就是适合自己的，或者说他觉得有那个发挥空间的，是吧？
就是
年轻演员嘛，混脸熟啊，对啊，年轻演员肯定先得混脸熟啊，好多人，毕竟他是拿这挣钱。
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追求不一样，比如说他就是真的是有演技的这种。他就是去选一些，就是我无所谓说大家是否对我那么熟悉，就是目前为止啊，但是我真的是遇到了一个好的角色，好的剧本，我这一步说白了，我一下就让你们认识我就够了。
小李子
那就小李子。
对，
你看咱那个小丑那个谁 Walty 那个谁那个凤凰叔不就那样吗？
对，
就是那种就特别挑。
就此时此刻咱们现在聊的这过程中，那个秦昊他们现在直播，好像今天是爱奇艺，对，爱奇艺好像今天是好像是播最后大结局，
那我估计浩肯定又得提他媳妇儿啊。
对，他和他媳妇儿现在直播就唱那小白船呢，然后底下评论都说害怕。
哇塞，
这伊能静要够呛。
对，
哎呀，反正我觉得秦昊还是不错的一个演员，因为之前在这部剧之前，我看的他对他有印象的一个剧吧，就是《无证之罪》，他在那部剧里就已经体现出他的演技，演得非常好了。但是在这之前，好像听说他拍的第一部剧，我忘了那个剧叫什么，好像叫《青红》吧，还是叫什么？说这个一个电影，这第一个电影上来直接就封神了，就第一个电影拍完了以后，直接拿到戛纳去提名最佳男主角了。说
他好像是影帝了。
他现在好像是影帝，但是他之前就是说拍剧的时候，他接的这个几部戏，就是好像两部还是三部戏，拍完了以后直接就戛纳竞争最佳男主角什么的，就是这么一个人，
直接拿下。
对，不也他好像提名过 N 多次，就是但是一直跟戛纳那边没拼过去，说无冕之王嘛，说他也是，
那已经可以了。其实，
对，反正还是就是质量很高的这么一个男演员，我觉得。然后咱们刚才大概介绍了一下导演啊，导演和这个秦昊的一些情况，这个我相信也不用咱们说，现在这俩人天天上热搜，热搜微博。
你看，就是咱们现在就老发那个，他们有时候发那图就开玩笑，说那个什么导游那个
啊，
柳峰山导游那个。
对，简单的，反正也简单的把这剧情大概跟大家说说吧。我反正我也不多介绍了，因为这个我相信好多人都看过了。其实它是一什么事儿呢？就是说这秦昊是一凤凰男。啊，就是从小城市里出来，哎，这个品学兼优的，后来呢，倒插门的一个女婿啊，嫁到不是嫁到啊，就是倒插门的女婿去了这个就是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叫他媳妇
徐静
啊，徐静他们家了。
徐静、
对，倒插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后生了孩子不跟他姓，啊，姓徐，姓人家。
他随着人家。
对，这南方很多，南方很多这种情况。
嗯，
然后他就一直对，他就一直心里特别不平衡嘛，就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多。后来好像徐静跟他感情也不是特别好嘛，我记得小说开始时候那个就引言那块不就说嘛，这么多天感情不是特别好，上来就拿这事儿说了嘛。
对，
就是、
关键是他媳妇家境也还比他好。
对，他媳妇家境不错。然后他就一直想让他这个就是徐静他爸妈帮他劝一下，让他们那婚姻能够怎么说，能够再反转一下，能够缓一下。结果他没想到徐静他爸妈他这个老岳父老岳母根本就不搭个他，然后就是把他直接给推出去了。结果就
出现了，我还
有机会吗？哎对，结果就出现了秦昊问了一句，我还有机会吗？那意思告诉把他最后的机会封死了，就出现了咱们上来就是这部剧刚看的时候觉得吓着那一幕，咣叽一下给那个老头老太给推下去
了。
啊，直接给推下去了这么一步，但是他没想到他杀人觉得做的特别的啊，
天衣无缝
这么一个案件，天衣无缝这么案件被仨小孩给看见了啊。这按咱们正常说，这仨小孩能干嘛？这小孩多大？十三四岁啊，上初二、是吧？那个颜良稍微大一点，比他们也大不了两三岁的样子，
就是还记着他们家住址呢，所以找朱朝阳去了啊。
哎，结果找他们家住址，哎，朱朝阳开启了这扇门。哎，开启了他心灵之门。本来以为就是没什么能力，仨人不能做什么的，这仨小孩卷入了这么一起凶杀案，结果没想到这仨小孩如此
挖掘了他的潜能，
挖掘了潜能，最后把这些人全给卷进去了。最后，朝阳同志全身而退，就大概讲了这么一个比较，我那么形容，我觉得这故事有点那么变态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你想想吧，其实挺真实，现在好多孩子都不一定比大人傻多少，是不是？
那肯定的，现在都早熟。
对，都非常早熟的。咱们刚才简单的说了说这剧情，但是说的肯定不完整啊。您要是想知道这剧怎么样，那您肯定爱奇艺您自个儿去追去啊，您自个儿追剧两遍三遍，对吧？您把那些东西都给挖出来。
就十二集。
就十二集，因为这部剧为什么得说要看两遍三遍呢？是因为这部剧里边有太多的这种隐含剧情，还有这种就包括我之前跟范军跟 M 讨论的这种彩蛋的东西，咱们在这儿呢也讨厌一下啊，给大家先挖一挖，没看的我们就不管了啊，我们只管这看过的给大家挖一挖。
我跟你说，还真有没就是等于也看了，但是就是后来
没看出来的是吗？
对，就没看出来的。
我觉得没看出来这个就特别适合过审。
啊，对
吧？
就是审查的人是吗？
你就看这个
正常的，然后就过去了。
行吧，那咱们开始吧，就现在开始先挖挖这些隐含剧情吧。来吧，范军先说吧。
隐藏剧情哦，对，我先说一个吧。其实就是我这是后来回头往回看的，就是一开始有一集叫苍蝇，你们还记得吗？
啊，第六集
啊，我知道。
对。就是他吃的那个东西，那个甜品吧，就广东那边那个甜品里边有只苍蝇，那集的那个名字也叫苍蝇。
对。
然后，但是就是这个，他肯定他有这一集他自己的意思。但是之前第一集的时候，其实这个苍蝇其实已经出来过。对。就是第一集的大概是第一个画面，在学校的篮球上，然后趴了一只来回飞的一苍蝇，然后趴那个篮球上了。然后当时反正我就觉得，因为我看完整个这个十二集之后，我现在再回头看，我觉得这个镜头肯定是导演有意去拍的。对，因为怎么说呢，你说一个篮球你上面趴一苍蝇，我觉得其实那种感觉就有点预示这个暑假的那个血雨腥风的一个开始啊。
而且就是他这整个剧的这个调性咱们也说了，就是没有什么废话，对吧，就没有什么没有用的东西。就是你尤其是你看过一遍之后，然后你要再回去看的话，就是他肯定很多东西他特意出现了一些什么，他肯定是有寓意的。
对，然后比如说还有就是一开始颜良和普普，当时我跟老丁说过，就是那个永平水产当时、
啊、
对
他们坐那货车
对他们坐那货车那帘一撩里边是永平水产，等于说早就跟他们这一圈人早就其实有
都是有联系的。
对，
就是对他们俩是等于是朱朝阳他爸给带到这儿来的。就是这种剧情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就是就这种小细节啊，当然挺多的。然后呢，
对，
包括比如你像我看到一个，今天咱俩还讨论那事儿，就是在那个我忘了是哪集了，好像是第几集，有一个就是照着那个张东升的一特写，然后呢后边好像第七集，对，第七集照张东升一特写，然后后边背景里有一电视剧，他这里有好多都用这种手法，那放一《还珠格格》什么的，放一什么电视剧。然后电视剧里有一台词儿、
对，
我要说的哪段呢？是这么一段，他一台词儿里边就是正好照张东升，就是他好像刚那个接完这几个小孩电话，说要那个什么赎金还是什么什么时候，这段时候后边正好放着那么一台词儿，那台词说的什么呀？告诉30万两银子取赎镖，就是正好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就跟那剧情特别特别的相衬。后来我看那个网上采访导演、辛爽怎么说，辛爽告诉说就为了找这一句话，
对，找半天，
花了一周的时间，最后在1971年的一个电影叫《追击》里边发现这么一句台词给安那儿了，就特别特别有意思、这种小细节。
所以就说他还是细节上用心，他比较、对，比较有心，他都是经过特别设计的。
对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注意啊，就是、你们在这个电视剧里肯定有看到，就是这些镜头，但是不一定能注意，就是朱朝阳他摆在他那个书桌上那魔方，
啊，对，看到过，
对，
对，
这个魔方，因为我也不可能看那么细，后来我就看人家说啊，这个魔方，有的时候出现三阶，有的时候出现四阶。三阶的时候那个魔方是拼的特别好的，然后四阶是打乱的、然后就很多人就是说这个镜头啊、四阶应该就是童话世界，然后三阶的那个镜头就对就是现实，这个其实就有点像那个盗墓空间里边那个陀螺，然后小丑里边这个左右手、包括这个那个动画里边就是三个小白鬼儿在那跑、冲着这个楼梯跑、有一个小孩是推的动作
啊，对，
推手的动作，
是吧？
那样的
是吧？对、
这
其实就是一个暗示。
对，他这里边其实暗示挺多的，你包括之前咱们一块讨论的，就是真正又把那个鸡和像小鸡跟狐狸那小动画看了好几遍，
对对对对，
然后我跟范军还特意放大了研究一下，然后
对那我也看见了，就有一个那个头骨明显的就不像那个小鸡那个脑袋那形圆圆的那样，是长的，
那是一个狐狸头骨。
对，
然后我俩特意还找了找，上网找狐狸头骨什么样，跟那比较了一下，觉得还真是狐狸头骨。
对，还有就是那三只小鸡对应也是他们在这个角色里边穿的衣服，比如老二穿的是一个运动服，就是校服那样的， 然后普普那只鸡呢，它就是怎么着，是穿的那个背带裤，然后就是 啊，然后颜良呢就是一个斜挎包，正好就对应他们
去，就是那个校服，那校服。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老二说狐狸肯定是来吃我们的，就那个动画里边，
嗯，
你可以看到那个老二他旁边有一书桌，那书桌里边有一只黑猫，
嗯，
那黑猫一般应该就是浴室的胸罩。
嗯，对对，没事。你记得，就是我就觉得这个
灵媒呢，
对，我觉得导演为什么这块设计的特别好，你知道吗？就是很少有人拍一个电视剧会在一个这样的片头的情况下特意去画了这么一段小动画，这真是为他们自个儿设计的。一开始还一直往好的呢，后来就是别地儿找的素材，后来一看不是。你记得范军咱俩说的时候，我说你看这眼神，那个小鸡那眼神跟他们朱朝阳一样，那么丧的眼神。
对，
而且就是他其中有一只小鸡，我觉得跟那颜良的那性格差不多，就他说那话，嗨，没事儿，咱仨还弄不他，弄不过他一个人，就那说那话那劲儿，是吧？
而且其实就这个小鸡的这本书，在他剧里的图书馆是出现过的。
对。有
也算彩蛋，嗯，
对，是个彩蛋。然后咱们刚才就是说这个小细节吧，然后范军最后也提到彩蛋了。其实这个剧里边有两个彩蛋，不知道大家关注没关注啊？这个是，有一个是范军提醒我的，有一个是自个儿看到的。第一个彩蛋就是在第九集的结束的时候，放黑幕的时候，就放字幕的时候，然后出来一个对话，就是这个张东升跟他媳妇徐静的对话。
哦，说那孩子，
关于要
孩
子的，
对，
关于要孩子的，说你想要一什么样的孩子，说我想要女孩，然后是齐头帘，大眼睛，
齐头帘，
瓷娃娃，
大眼睛，
对，这也就是预示后来他为什么对普普那么不错，
对，
他其实一直想要这样一个女孩。
他跟小说的区别就是这个张东升这个更有情感了，我觉得他这个感情方面更多了一些。
就是你看他那个在那麦当劳给他买吃的，然后呢那个。那个女卖吃的那女的就说以为是他是他爸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就是他特别有爱心的那种，就摸他脑袋那种，
对，特别欣慰，对。然后刚才 M 提到那个麦当劳那块儿，其实麦当劳还有一个情节是已经被这个电视剧里剪掉的这么一情节，
对，
是什么情节呢？就是咱们后边都知道普普已经死掉了嘛，因为这个哮喘发作已经死掉了嘛，然后这么一个情节就是。张东升自己一个人又回到了那个麦当劳，然后吃了一份套餐。然后他之前不是给普普让普普选玩具，最后给普普选了一粉色的吗？这个就是这个镜头啊，剪掉以后好像被当做花絮放了。然后就是他一个人坐在这儿吃这个套餐的时候，旁边摆着三个小玩具，是普普选完了以后另外那三个颜色的这个
三份儿童餐。
对，就是他其实对普普还是有挺深的这么一种情感在，他一直觉得普普可能是幻想是他的女儿吧，因为咱都知道他不是那个就是隐含着说他
生不了孩子，
不育嘛，不孕不育嘛，包括他这个脱发呀，他不是老那个插着腰什么的，说他可能是这个肾不太好啊，或者有这种毛病什么的。
而且就是刚一开始第一集的时候，就是他回到家，然后不是看见他媳妇儿还有他媳妇儿的父母都在，但是很快他父母不就走了吗？走了之后他媳妇儿就开始抽烟，然后呢他就说那个你不是已经戒了吗？我就后来就根据这个我就想说，可能是不是因为本来说他们本来是想要孩子的嘛，
对，
然后呢他可能就是戒了，结果一直都没要上。
而且剧里他其实是不是一开始参加那个聚会是一孩子满月，好像是吧？
啊，对，是，
所以
表姐，
所以对，
说他表姐有孩子
是吧
什么的，
所以是刺激到了。这其实这也是一个暗喻，我觉得人家有孩子咱没有。
对，然后就是刚才说了第一个的小彩蛋的这么一情节，然后后边还有一个，就是在第十一集所有字幕都放完了以后，应该是这个朱永平是在一个好像不是家里，是个宾馆是吧，还是什么地方啊？我记得
不应该是在家，因为
这应该是在他自己的家，拿录音笔那个是不是？
对，就拿了一个录音笔，
对，因为那个地儿有他的女儿遗照，肯定是家。
哦，对，那是
家，对
吧？
对吧？
对，
他在
那个
卧室应该是，
对，
他在那床边上那个窗户那儿。
对，然后他不是这么一个情节，然后他拿出录音笔听的时候，听到了一声拉锁声嘛，就是刺啦一拉，然后他就知道了，孩子后边说的话都是为了 迎合这个。其实孩子已经知道，就是朱那个朱朝阳已经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录音笔在给他录音了。我觉得这点朱朝阳也，反正这小孩心思也挺深的，就是他一开始想把泳镜还给他爸，结果一拉开门，一看见录音笔呢，他把泳镜拿出来了。然后下一个镜头就是他爸回来了，就是
他
这个
他就开始说了一些
泳镜，他泳镜还在那搁着，对，然后他开始说那些就是说让他爸觉得特感动的一些话，
对，说了一些
他
爸的话，
对，他爸想完了以后想这就是听完这些话想了想。然后最后还是决定要删掉这个录音，因为他觉得确实心里有愧嘛，就对不起那个朱朝阳嘛。但是删的时候，你看那个眼神看着那个朱晶晶那照片看了看，
对，
就觉得左右为难的这种状态。但是最后其实他还是删了，因为毕竟
他其实他爸已经怀疑肯定是有关系了，但是作为他现在唯一儿子，只能扇自己大嘴巴给删了啊。
对对，没错，这是两个彩蛋，就是其实是跟剧情我觉得有直接关系的，有这种引导的这种。
其实主要那一集叫苍蝇，就为什么叫苍蝇，不就是膈应吗？对吧？
对，
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就是朱朝阳和他爸，你虽说之后再怎么游泳，再怎么关系好，肉体虽然有可能关系好，但其实两个人的距离又越来越远了。
对，
因为彼此都已经对都不是信任了。
对，也刚才说了一些这个东西，然后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些大的隐藏的剧情。这个呢我们也跟大家分析一下吧，咱也说说吧，瞎分析嘛，就是也不知道真正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普普他到底有没有弟弟，一开始真没注意、
对，那天我还说了一段，我说我看第二遍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地儿、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就是我也虽然说可能我说完之后就是提这个吧，我也觉得好像似乎那样说貌似也说得通，但是呢我又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说他上那个少年宫，这不是他跟着那个朱晶晶吗、然后到了他那个合唱班的那个门外，他那个窗户呢往里头看，对，他就想象自己长头发穿着那么一个衣服，然后在一个教室里边，然后一回头是他的父母带着他的弟弟三个人在那儿站着，然后呢他就说我给你们唱歌啊什么，就哭那种的嘛，然后就是他打的那个光那个感觉，而且就是在这个戏里是明显的，他说了他父母是死了的，对吧？
对，
然后呢就是当时我就觉得说，哎，他不是说他弟生病了吗？对吧？那如果说他比如说是因为父母不在了什么的，就是怀念，为什么还得把他弟给带上？后来我就觉得说，因为后面的是咱们比较明显的就知道说，实际上最后普普是死了的嘛。然后虽然说后面有提到那个老陈说什么什么他俩已经什么配对成功，就说能
对
啊对配型成功，然后能救他什么的，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后面那一段实际上我们根据后面看到也说就等于是后面是幻想的东西嘛，就不是真实的、那么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实际上他这个弟弟压根儿就也就不在了。而且我一想就是他说他弟弟得白血病了，他们去那个地方说所谓找钱或什么的，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剧里面提到说他弟等于说得白血病都得一年了，你还记得吗？有那么一点儿。
其实吧，
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 TV 版比较妙的这一点，其实就是他有一些镜头，他是有一些暗示的。就比如说他在
虚虚实实的东西，
他在对他在里边想象的时候，他爸和他妈跟个傻子似的在那儿鼓掌，然后他弟出现在中间，然后镜头逐渐让普普盖上了他弟。其实这有点
就
是
对，
就
转过来镜头，
对，
他是站在他的父母中间，他弟是被盖过去的。
对，我觉得这其实是在暗示，有可能是接小说的剧情，就是重男轻女。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反正我让我看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也许就是普普的弟弟早就死了。那普普为什么要编造一个弟弟得白血病？要弄钱怎么一谎言呢？其实只是为了之前他们在
从福利院出去
福利院的时候，想让跟那想让颜良，就因为颜良比他大一点嘛，比他大一点，然后呢也比较有就是身体也比较强壮的那么能够把他带着他逃跑，
对，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他编了这么一谎言。
对，
因为其实到最后也没看到他弟弟怎么着，从这整个剧就没演过他弟弟到底怎么着，而且在这个剧里边他每次给他弟弟打电话的时候从来就没打通过。
我有问题请教啊，就是他最后说这个普普和欣欣匹配成功，我想问他弟弟得这种病，一般未成年能给他捐什么做手术什么这些之类的？
我记得好像是不行，
对吧？所以我说，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表面的一些东西。
对，所以那天我跟你说，我说你说那个最后什么匹配成功了，我说那可能是几个人在阴间的对话，
对吧？
不是现实里的事儿。
对啊，普普本身未成年，他应该是做不了这种手术的，我觉得。
嗯，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国内的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就比如说像国外这种，即便是说什么，俩人是兄弟姐妹这种，比如说父母不在了，然后呢双双被送到那种像福利院孤儿院那种过后，然后呢被别人有一个可能被领养了，或者说两个都被领养了，去了不同的人家，基本上情况是就断了，他们之间是没法联系到彼此的。
嗯
嗯，
很少说有这种好像一直就联系着那种的，很少，我没太听说过有这种的。
啊，对，你再说那孩子刚多大呀？
啊，
普普才十岁，
他
弟才多大？
又给人又打电话吧，什么那家什么没钱治病吧，这种，你这消息都是从哪儿来的？因为他福利院里边的人是不会跟他去说这些东西的。
嗯，
对，所以很可能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跟小说一样，就是性侵，但是肯定咱不能这么拍。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暗喻这些东西。
对。就是他想逃脱这个，没办法，编了一个谎言让颜良带着他跑，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然后咱们刚才说了半天普普了，我就想问问你们觉得普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呀？
是一个
他表面，你看他演员，他表面是一个特别就天真可爱的
乖巧，
但我觉得真的在他表面之下隐藏着一颗不一样的内心，他这颗心其实挺黑暗的。嗯。
黑暗不黑暗的我觉得吧，先搁一边，反正我就觉得这里边有好几次的事儿坏其实就是从他那儿先坏的。
嗯
嗯，
比如说那个说他们去那个六峰山玩这件事儿，就是他先说起的嘛，对吧？说拍一个什么东西，说想给他拍照片这那的，而且就是说当他们已经知道，就说他拍的那个东西里头是拍到了那个张东升杀人的那个地方，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还没提到说要钱的事儿呢，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这个，但是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没说要钱或者怎么着，你不直接就报警呢？结果呢就是他提着告诉说那个让给写一封信去警告他。
嗯，
就是 OK 你就是你不想报警，说是因为说怕因为那个里边能拍到他们，这么着的话他俩因为毕竟是从福利院里跑出来的
嘛，
怕到时候就是人家再给抓回去。
嗯，
OK 这个我能理解。
嗯，
可是那会儿也没有牵扯到说什么，要钱呀或者什么的。
嗯，
他你即便是不想让警察知道，那你干嘛跟这个罪犯有这么多联系，你又警告他干嘛用啊？
啊，不就是为了要钱吗？
对，最主要的
那个时候，刚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说到这个要钱的，是他们警告他之后，那个人突然出现在了那个谁朱朝阳他们家附近，因为他不是上少年宫去参加试听课，他写过一个那个报课的那个表吗？可能是上面有写他们家家庭住址啊什么的，他不就去找他去了吗？你忘了他们家从那楼里边那边走出来，正好跟他走了一个迎对面。跟那个谁张东升，后来那张东升的意思就是说什么这那说，哎，我可以用钱买什么的。
嗯，
后来往后呢，就眼看着那个颜良那个眼睛就那儿滴溜一转，然后就想起来这么一招，他说那也就说那行吧，就说你出多少钱什么的。是这个时候，那会儿其实刚一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些，而且明显的在这个剧情里边，等于说少年宫的时候，就是在他给这个他写那个警告信所谓的同一天，这不就等于是朱晶晶已经死了吗？对吧？已经掉下去了。下面发展的剧情是什么呀？那俩本来说都要走了，你还记得吗？他俩本来说的是已然他俩就要去哈市了，还问说那个说那你这治病的钱怎么办呀？然后他俩还说呢，说那个到哈市再说吧什么的。
嗯，
就等于是刚一开始并没有想管张东升要过钱。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看啊，就是说这个给他警告那意思就是说啊，说警告他，然后那个让他什么别再做坏事了什么的，和你看后来比如说他去找朱晶晶，我觉得这段也是有一点 嗯，不知道是因为出于小孩的那种没多想还是什么，但是他这两件事儿，他的那个做法的初衷，我就感觉上就是他那个思维的那个考虑的角度是差不多的。你看朱晶晶也是，他又不想让朱晶晶知道，就是说朱朝阳是等于说牵扯在这里边的，他们仨是认识的，要不然你看他们仨还是分着那么走的嘛，对吧？朱朝阳进去上课去了，他俩本来说是要等着，结果呢，他看见朱晶晶进去了，他骗那个颜良说我渴了。然后颜良去给他买水去了，然后他就跟着朱晶晶就进去了嘛，不是，他也跟谁都没说，这个东西是他自己擅作主张进去的。然后他的目的呢是等于说是想去警告他，他又不想让朱晶晶知道说这事儿实际上是跟朱朝阳有关系，但是他又要去警告他，那你这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他设计的挺好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我个人观点。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啊，就是他这个思考的这个模式，比如说你看他说所谓就是说警告张东升的这个也是他出的主意，说哎咱给他写一封警告信吧，说警告他让他别再做坏事儿，就是他没报警就是为了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吧？别牵扯自己，因为毕竟那录像里大家都出现了，别到时候给他俩抓走了，那你干嘛还跟罪犯有这种联系？
其实就单说他警告朱晶晶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你在一开始咱们看的时候，你还记得有一个细节吗？就是颜良比较傻，他什么事儿都往外抖了，然后那个普普踹了他一脚。
嗯，对，
因为
啊说什么他俩一路上什么偷钱差点让人给抓着了。
对，其实普普就是怕朱朝阳对他们有这个戒心，然后这个对，然后这个颜良还往外一直说特别对于孩子来说特别可怕的事儿。这个是普普他留了一个心眼儿，他然后呢说完这个事儿之后，然后你可以再结合刚才就是 M 姐说的这个，他为什么想警告朱晶晶，一个是他想给朱朝阳出头，然后博得朱朝阳的好感，其实就是这么点事儿。那你说就是我要替一个人出头，对吧？然后就是比如说我比如在哪儿被人欺负了，然后我叫一个谁叫一个社会上人，我要堵这孩子去，我不可能说是哪个孩子这个指使我的，是吧？我只能说你自己想去吧，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啊。
那他刚开始没想要钱，
就是、
那他干嘛还就是？
他刚开始只是为了让朱朝阳能够相信他们两个人，不把他们俩当成坏人，不把他们俩当成不好的孩子，能够踏踏实实在这儿呢，就是待得比较平稳，别被他们就是抖出去。因为你看那个颜良第一开始上来找的是那个他爸以前的一个朋友。结果人家不是把安排在这吃早点，安排完转脸就打电话报警了，他们俩不是
失败了
吗？对啊。
嗯嗯嗯嗯。
然后普普还有一点我觉得他特有心思的一点在哪儿，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他们仨人在那个屋里睡觉，然后早上一起的时候朱朝阳先醒了，一拉门看见普普正给朱朝阳擦鞋呢。为什么擦这鞋？因为这鞋上有朱晶晶踩的一个脚印儿，
对，
他要把那个脚印给擦掉，
他就会做人呗，就是
对朱朝阳觉得挺感动的，
有眼力劲儿。
对，没错，
其实很有可能普普就是在等朱朝阳醒，就
也太阴暗了，想的太阴暗了。
咱们不说普普擦鞋这事儿是否是想让朱朝阳看见感动他，但是你看最后朱朝阳也会擦鞋了，为什么？那就是那个对，那肯定是为了给他妈看。
嗯。然后我觉得反正对我来说吧，普普可能是因为我第一看完那个剧，第二然后再看完这本小说，我觉得普普真的不像想的那么怎么说呢，简单呀，那么可爱，那么一小女孩，她的就是这种心思缜密度，在朱朝阳崛起之前她是这部书里边应该是第一的，就是甭管小说还是这个剧里第一的这种心思缜密度。
那小说里不是那个谁警察说吗，说那个在福利院里边好几回就是那个颜良跟人家打架呀或者什么的，都是因为他，然后呢好多各种的做法什么的，就是也都是他给出的主意。
所以反正我觉得普普并没有咱们看到的那个天使外表那么简单，而且那么可爱，他的心理跟他的外表其实真的是两回事儿。
毕竟人家是混江湖的嘛，对不对？因为咱们也不是孤儿，咱们也不是就这种，就你要是去比有可能比如你换一个角度去看他经历的那些东西，促使他变成这样也很正常。
然后咱们刚才说完普普了，然后现在再说说这个谁吧，说说这个打手颜良，工具人， 这是两个工具人之一啊，第二个工具人颜良。他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这种情节，因为他这人就属于那种大脑简单啊，四肢发达的。
他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直接的那种反应。
电视剧里演的还好，就是说他稍微的还有点心眼儿，鸡贼一点儿。这个小说里完全就是一愣头青，就是，而且那个普普不是一直说的吗？他是大嘴巴，尽量什么事儿别跟他说，
啊、
因为说完他可能就给抖了出去。
而且那个小说里边就越往后就越显着，不知道普普是因为喜欢那个朱朝阳，还是说因为什么？可能是有个对比啊或者什么的、
嗯、
就是反正我去听了那个小说的那个什么嘛，有声小说的那个，我就觉得他老数了他，就有点挤的他似的那劲儿，就老说他傻呀什么的什么，反正就是各种、
嗯、
就跟有点说白了有点嫌弃他似的那劲儿。
怎么说呢，颜良啊在普普眼里就是一大哥的一身份你知道吗、
嗯、
哎，然后呢就是一不成器的哥哥，但是朱朝阳可不一样，朱朝阳是能给他未来的人。你看，连最后颜良都看出来了，说朱朝阳不是他们仨人做一份幻想，在小说里啊，他们仨人做一份幻想，说将来我这个有了钱，我开一大公司，然后呢，说颜良你就给我当什么什么什么经理，然后说了半天没提普普，然后颜良就补一刀来一个，那普普肯定就是老板娘呗，就是对，仨人不是幻想的时候，普普在心里边一直是喜欢，还是对这个朱朝阳有一个这种。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是感情，就说这种情窦初开的这种懵懂的感觉吧、
嗯、对，
然后挺待见他的啊。
其实
我觉得这孩子不一样、
嗯、
就是挺有能力的挺有心思的这孩子、
嗯、
啊。
我觉得其实在这里边跟朱朝阳比的话，就是普普和颜良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单纯，还是单纯、
嗯、对
对
对，确实是。
对，普普有自己小心眼儿，然后呢这个颜良是特别愣、
嗯，
但是实际上最后拿捏大权还是看朱朝阳、嗯、要不最后也不会发展成这样。
嗯，
因为其实最后朱朝阳为什么还是觉得这两个人不行，就是因为叫叔叔了、
嗯、
就是因为、
嗯、没错，跟张东升亲了，他觉得，
对，他觉得跟张东升亲了说迟早他得完蛋，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细节、
嗯、
跟小说里一样，
嗯，
那叫叔叔了，
嗯，
麦当劳嘛，对不对？
对，那边还挺那个朱朝阳还挺没挺觉得挺不高兴嘛那点儿。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在麦当劳厕所里边，朱朝阳故意跟颜良说了那么一段话，
对、啊、
说有电视存在。其实他在心里早就想好了，说这些人，我就是猜测一下啊，也许太黑暗了，就是他在那会儿没准就已经想好了，这些人可能最后都得死，他才能
都得死，
开始新的生活。
对
啊，
这个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张东升在那儿，他故意他妈给张东升说的这话。我
其实不，他那一块儿，他那个就是已经很明显了。你还记得当时、
嗯、
就是这个剧里，你有好多就是你看到的镜头，你老觉得奇怪，但是说不出来。
嗯、
你其实你最后穿着、
嗯、
就穿插着一看，你就明白了。
嗯、
就是在麦当劳那场戏，你应该记得，他们三个本来就是、
嗯、
张东升也过来一块吃饭。然后结果张东升要走了、
嗯、
已经要出麦当劳了，结果是朱朝阳给他叫回来了。
嗯，
那俩按理说都叫叔叔了，肯定比这个朱朝阳要亲
啊。对，他说他自己上车里吃去，上车里等
着，
是吧？
为什么朱朝阳要把张东升叫回来，就是因为要演厕所那场戏，他是故意要让张东升进厕所听的。
嗯。嗯，哎，所以
因为我觉得啊，就是根据平时这么多，比如说，就是他也有感觉，就是说张东升这个人是比较疑心病比较重的，
嗯，对，
所以他可能就是感觉说他肯定会，比如说我们去干嘛了，尤其是上厕所俩人一块儿去的，他肯定就会说想听听什么的。
嗯，
对，其实最后就是工具人了嘛，就是工具人。
因为张东升对他们三个始终就没有放下这颗心，
对，你看他们之间的
一直就想让他们仨死。
你看他们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哎，你那个相机带了吗？没带，你先给我们钱吧。那个我没这么多钱，我明儿给你吧，我后儿给你吧。就大家这关系一直都是这样，
对，
是吧？
但其实在这个剧里边，张东升的那个感情最后他是有流露的，但是就是被朱朝阳这一张卡，彻底
又给逼疯了，给逼疯了。
对，其实本来你想想，他为什么当时普普什么那个。哮喘了，他要打电话，他这些细节什么之类的，他其实都要表现。
嗯、
张东升他是有这个人性的光辉，有一点点亮的，是有那么一点的。对，结果 朱朝阳那说那可不行，你哪能这样，对不对？你是我打手，对不对？最后所以来了麦劳这么一出嘛。
嗯，
包括第十二集就是更明显了，就
对，没错，第十二集咱就好好的应该说说朱朝阳这个人了，我觉得。
对对对，
我对他让我看到不寒而栗的这么一个画面，就是在船上。
嗯，
朱朝阳一开始先给张东升打电话，那意思我来了，然后呢我把这个最后这个卡也给带来了，然后跟他说话。其实那会儿不是让那个颜良去埋伏，要就跟那个跟那个张东升俩人要就打吗，等于是想要、那个、
其实本来已经没有必要他们去见那个张东升了，打电话就是因为颜良跟朱朝阳说我要报警，
对
啊，特别不高兴，
必须带着他呀，必须带着他呀。
你可以听那个朱朝阳最后在电话里跟张东升，张东升已经烦了，他都已经、
嗯、
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嗯、
对吧？
对，因为之前那个上一集在那个水产公司里边他已经跟那个谁张东升说、
嗯、
说没复制，结果
要死要活了都，
结果到下一集又弄出一个这么一个来、
嗯、
你到底真的假的呀？
那个意思就是他已经烦，但是张东升已经明白了啊，就是我来收尾帮你吗，对，我来跟你一起编童话吗、
嗯、
不就是这意思吗，对吧、嗯、
对。但是在去之前张东升可已经要适应死亡是什么感觉了，
他已经适应死亡、
嗯、
但是一想
对,
对，我回来我还是接着陪你的小孩玩童话吧、嗯、
对，因为他站在楼外边要感觉那跳楼的感觉，最后其实也给他吓一跳，他回来的时候就趴地上都起不来了嘛。
对，
那最后哪儿说让我觉得特别不寒而栗呢，就是一个这个就舱里这么一个窗户，圆形窗户的这么一个从里往外拍的这么一画面，他给那个张东升打完电话，朱朝阳转脸又给那个叶军，就是这个刑警打了一电话，
嗯、
那意思说啊，张东升在这儿把我挟持了似的那意思，然后让这个警察赶紧来。他在说那段话的时候，
嗯、
语气、表情完全
突然平静了，
哎，突然特别平静，而且一边说一边往后看，哎呦，就那段让我看的时候，我说这根本就不是一小孩儿，感觉就是一个那种一个身经百战这么一个杀手，或者这么一个特别、
嗯、
特别心理特别特别缜密的这么一个罪犯的这么一感觉。嗯、然后
其实这个地儿是一块儿哈，但是你前头当他知道他爸包里边有录音笔过后，他演的一段也够可以的呀。他还说什么、
嗯、
啊，我真希望跟那个什么晶晶妹妹换换，因为我要是死了你就不会这么难过。我这那说那一段、
嗯嗯、
也挺
他这种其实都是一般啊，其实现在正常小孩他都会打这种悲情牌，他都是会有这样的争宠、啊、对。所以其实我刚才说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剧里你有好多看的很奇怪的镜头，他为什么就会看得特别奇怪、
嗯、
就刚才一个我说那个麦当劳他把这个张东升叫回来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就比较奇怪的镜头就是在船上、
嗯、
就是你刚才说打电话嘛、
嗯、
他给张东升一直在引路，最后说你只要走到走廊尽头你就能看见我，结果看的是颜良，
对，
这个
颜良跟他对决去了，
对，
对决去了，
太阴险了这一块、
嗯、
对，你看后来那个谁那个张东升已压在那颜良身上，就是说拿那个东西要刺他那个地方、
嗯、
然后呢我以为说他还不得从后头出来，就等于说他是不是藏在哪儿，然后出来帮忙、
嗯、
结果镜头一转，嘿，人家在某一个地儿坐着等着呢。
嗯，
他那个镜头就是他们两个在决斗的时候，这个时候给这个、
嗯、
咱们这个朱朝阳的镜头，
朱朝阳
正盯着这俩人是不是给弄死了呢，因为紧接着就是张旭东就啊的一嗓子那个时候，然后朱朝阳就在旁边看，哦，原来他已经给他宰了，那行，那我就去那边坐着等最后的这个大结局吧。啊，
嗯，
结果他没发现他那个，
对，
结果他没杀。
最后张东升说了一句话，连颜良都懵了嘛，那意思告诉说，
嗯、
我现在不能给你杀了，啊，
对，
因为我想让颜良就是那意思，不是让那个朱朝阳成为第二个我。是吧？有这么一个，
就是这种带着秘密，但是又特别痛苦的活着。就是我不能，就是他说原话，就是我会让你们活下去，活得像我一样嘛。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啊，这里边其实朱朝阳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一直把这个张东升当一个这个杀人的这一个工具，但是他最后没有想到这个张东升他有这个人性的这一面，他没有想到。
对，
我觉得是这他第十二季表现的就是这样，他没杀。
嗯，
所以说最后谁来料理颜良，那就是 朱朝阳，对不对？直接一甩，
嗯、
直接飞海里去了。
嗯，他当时在那个颜良挂在那个船帮的时候，朱朝阳看着他那表情，我觉得当时颜良也明白了，因为就是我觉得当时那表情肯定像极了朱晶晶看朱朝阳那个表情。
对，
就是、
感觉其实就是对应。嗯
啊、
嗯，你看那个就是。当那个谁张东升看了那卡里，结果那卡里边什么都没有、
嗯、
然后呢他就跟那个谁颜良说了嘛，后来颜良去找那个谁、
嗯、
找那个朱朝阳的时候，就是他的表情就已经完全变了、
嗯、
然后呢颜良的那个感觉就是他已然知道说好他自己被耍了。
嗯，
对，其实
我说我再也不相信你了什么，就俩人就、
嗯、
他那个表现就像你那谁范晶刚才说，就是有一点奇怪的，但是你就整个一琢磨吧、
嗯、
他可能也琢磨过门来了，他就觉得说可能自己被甩了。 嗯，
嗯，其实你最后看那个颜良被甩出去，这个他挂这个船上的时候，颜良他正、
嗯、
他一般正常人表现应该是什么呀，哎呦快救我，是不是、
嗯、
你快救救我，你拉我一把。但这一块颜良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就是算是怎么着释怀了，他跟朱朝阳说的全是挖心的，这些就是掏心窝的这些话，他说你不要变成第二个张东升、
嗯、
他也知道他是想让他死、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说最后说的全是劝告、
嗯、
你看、
嗯、
因为你看朱朝阳也没有拉的意思、嗯、对吧，
对，
所以就分手了。嗯，
对，就那一块的情节我觉得，就你刚才你说这个镜头的这个感觉啊，就颜良整部剧里都不像一个特别明白的人，一直我跟你说的就是一个大脑特别简单四肢特别发达的没人，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颜良突然冒出一句话嘛，就像刚才你说的、
嗯、
那句话，希望你别变成张东升，其实他那会儿他心里明白，
张东升也是啊，他其实一直他第十二集在船上不就是为了演这个，
对，就是为了配合
他
演这戏，
就是，然后最后说你就杀我吧，对吧？等你杀完了以后，你就可以自己把你的日记就完美了，就啊、
嗯，
对吧？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嗯、
对。
先
生，我给你看一下。
不，那个你厕所在哪里？
厕所在这边。我给你先
去。娘娘。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欢迎进入二更茶馆微信群，咱们一起聊聊那些有意思的事儿，一起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进群方式请联系老丁，微信号 IVAN9024。
我觉得张东升这个人怎么说呢，就像刚才范军说的似的，他不是那么的就是无情啊或者冷血的这个人，因为之前有一个情节在这个电视剧里边，就是他媳妇死了以后，然后他那个原来住那房子、
嗯、
不是有一个挂他跟他媳妇那个结婚照的照片吗，
嗯，
然后他把照片取下来，然后把那个照片挂了好多年，上边有一个印儿，就是挂照片、
嗯、
一个脏印儿、
嗯、
然后他用的是那个什么小铲什么的、
嗯、
把那所有的印儿全给 K 掉了，就 K 了一圈白墙、
嗯、
其实那点我觉得当时他心里的感受是他真的想把这段感情从他心里完全的挖出去，让自己别再那么痛苦，当时那一刻我觉得他肯定特别痛苦，他想让自己不再那么痛苦，但是他又怎么都释怀不了，就那种感觉。
那个镜头其实妙就妙在，其实就想表达就是他越想弥补，但越处理越糟。
就这个剧看完了以后，好多人都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朱朝阳跟张东升两个人的这种关系，觉得他们两个人特别相似，好多地方，
嗯、
比如你看，
说
他
那名，他
们两个对都知道笛卡尔的这个故事啊，然后呢，
嗯、
他们两个人又都对数学特别感兴趣，然后张东升出的所有的数学题，朱朝阳都能够解释出来，
就跟惺惺相惜似的那么个劲儿、
嗯。一个叫东升，一个叫朝阳嘛，
一个叫朝阳，对，没错，两个人都是日出。然后呢，好多人也说啊，好多人对， 好多人也都说，就是这个朱朝阳有可能就是童年张东升的这么一个缩影吧，就是这种感觉。
嗯，
然后
其
还
实
有一个，
你
对。
根据这剧里边就是出现的很多情况，你如果去分析的话，他俩确确实实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的。
都缺爱，
嗯，
反正这是最明显的，一个缺媳妇
对，就
儿，一个
是
缺，
首
对。
先啊，就是从性格上边，他俩呢其实都是，就说，在外人的眼里，他俩都是有过人之处的，别人，就是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别人可能就特别拼命、特别努力，都也，也都得不到的东西。但是呢，这些所谓的在别人眼里费尽心力想要得到的，其实他们很，比如说像做数学题，人家又天天跟那儿努力，还老。就说挺努力，挺努力，也就最多得个第二。你看那个里面有一段台词，那个女孩，就是那个警官的女儿，她也说了，她说没准我下回连第二都得不了了。就是她一直是那种就是非常有危机感的那种，就是非常的费力。但是呢，在她看来，可能就是随随便便的怎么着了。就是说，虽然说她也挺努力的吧，但是就是那个劲儿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所谓的他这个过人之处是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的。你看，像张东升也是，对吧？他们家里人，他媳妇儿的父母，或者说他身边的那个亲戚，就是那个女方的亲戚，比如说表姐那个孩子满月什么的，他们去就是那些人说的那些话，对吧？就是虽然说他，比如说这方面能力啊什么的挺强的，而且你看他工作，对不对？他无非也就是一代课老师，什么他
对，
讲话的什么校工就那种的，
只能
他
去
不
少
是
林
正
工，
式教
他
师，对，
哎，
对，
不是，
他连个正式的都没有，然后就说那个工资什么的也不高，然后你看像，就是咱们可以对照着来看嘛。然后，比如说，你看，像朱朝阳，虽然说他学习成绩这么的好，不光是全班第一，他还而且还是全校第一，或者说全年级第一。但实际上，你说这个东西本身给他带来任何的好处了吗？除了说他妈，因为说白了，他妈等于也是什么都没有，婚姻也失败，工作也不行，对吧？就是一检票的那种，那种旅游的地儿，对吧？然后
搞个
呢，
对
就
象，
说
弄得跟偷
是。
情似的，
对，拿他完全当一个说我唯一一个值得炫耀，或者说我觉得值得让我感到骄傲，在别人面前我抬得起头的东西，就是我这个儿子，对吧？然后呢，他妈因为工作也好，什么也好，经常隔三差五的就不在家，对他实际上呢，就说因为他已经没有父亲了嘛，就是这种单亲家庭的孩子，他妈虽然说可能不是他自己本身意愿上的东西吧，但是整体看起来。并没有说好像得到就是更多的一些什么，所以就是在他看来，就是即便我成绩这么好，我这么努力，我这么乖，这么懂事儿，在外人看起来好像说，哎呦，这孩子多难得呀！现在哪有这么那什么的孩子好，好像就跟一点缺点都没有似的，天天什么都不用管，就知道学习，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但是呢。他就是连，就是他非常看重这个东西嘛，就是父母的爱呀什么这些，他就是得不到。而且你看，明显的就是在学校，不管老师同学都不待见他，不管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如此。你看那电视剧里，老师找他妈谈话，就说什么他不合群啊这那的，并没有说因为他学习成绩好，老师就对他各种大加赞赏。就是同学不跟他玩这件事儿，这个东西是双面的，对吧？是两边的。那他为什么不去说同学呢？
这个
他
东
反
西，我觉得啊，他这个学校啊，其实像一个小社会。就有的时候，你看朱朝阳给他那个镜头，一开始这个女同学给后边扔纸条，朱朝阳一下给弹了。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怕事儿，很多这些性格全是因为这些导致的。你想想，就是这一个小社会，你不得跟同学什么关系弄好？是谁都知道作弊是不好的，但对不对？你到了这个事儿，他不是就是因为把这
这一
个
点
纸
我觉
弹开了，
得，
对不对？
我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吧。如果说你回忆他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他前面那个女生把那个纸条给他，他的表情那不是怕的表情，那就是我就不想管你。他那表情特别那样，然后就给弹了。他就是非常不想管这件事儿，他就
其
不
实你
想给。
想想，为什么孩子他要把这东西弹，他为什么不跟这个同学关系很好？不就是因为害怕吗？他之前不就说过吗？他害怕他妈，对吧？他之后说过， 他都交代。
但是你看他平时就即便不是这件事儿，他平时他跟谁也不联系啊，他跟谁也没有，他就压根儿他就没想跟那些人搞好什么关系，他就自己，他可能就是在他的那个心目中，他觉得他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他是在电视剧里边其实还没有太多的体现，但是在小说里边体现挺多的。小说里边别的同学都说他是一个活在自个儿世界里的人，这跟他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说他这个人特别的高傲，他觉得根本
对，我觉得他那个当时没管的那个劲儿，就是他那个表现那个表情，我也觉得是他就觉得你就应该自己写，你我不愿意管你这事儿，我为什么要帮你传纸条呀，我为什么要就帮你去告诉他答案呀，那你不会好好自己学吗？他可能是这么一种心理。
对，肯定是这种心理。
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是对于朱朝阳来说是一个拐点吧。
其实还有一段就是王瑶的死，现在也是一个讨论的一个比较
哎对，那
天
咱说这事儿的时候，
对、
嗯、
王瑶那个一开始是被这个张东升给勒死了是吧？就然后就是
拿一铁棍儿
横着，对，横着，然后就在那儿躺着。结果后来颜良再进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王瑶的这个尸体位置变了。而且旁边还有一个红色的一个水果、
嗯、
然后后来就是对应的就是这个、嗯、朱朝阳最后在警车里在手上搓一个什么红色的东西，
嗯，
对，所以说这一点很有可能这个朱朝阳最后帮王瑶
是
善后
了，助攻了呗，
嗯，
对，
有可能没完全勒死，但是最后朱朝阳给补了刀了，很有可能
是
这样、
啊、
是
您这活干的不够利落、啊、
嗯。然后还有一个，刚才范军说的，这是一个讨论热点啊，就是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讨论的，也是现在讨论人最多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们对这个电视剧的结尾到底怎么看？因为这个现在说法不一，有的人说是这个这些人出的这些人是完全是一个幻想里的这么一个场景，这些人其实已经都死了，但是有的人就说这是导演编剧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相对完美的这么一结局。我觉得听听你们是对这个事儿怎么看的？
反正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这个结局，就是三个人只有最后这个孩子和这个、就只有孩子活了，我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朱晶晶各种证据表明，朱晶晶也是这个朱朝阳，不管是他不救吧，还是害死，对，肯定也是他弄死的啊。
嗯，就是你还是就是比较符合这个更多的一部分人那种看法，觉得最后就是大家不是都说嘛，一共12人一部戏，死了11个人。实际上就最后朱朝阳活了，然后就是那个结尾处，你对那个结尾处的那封信你到底怎么看？就是普普不是给朝阳写了封信吗？
哦，对。
然后现在好多人对那信探讨的也挺多的，就是说那个两个台词不一样，差了字儿了。一开始说
对，
他掉下去了，和他要掉下去了。
哦，那就先说那封信吧。其实那封信你也可以理解成，我感觉也像这个普普在警告朱朝阳，我有你的把柄，因为其实一开始啊，这个朱晶晶坠楼之后，他们其实马上就跟这个颜良说过，
颜良
说
了
说对，跟朱颜那个颜良说朱晶晶坠楼，但是不是他推的，是他自己掉的。然后那个颜良也说了，呀，不是你们推的，那个就不跟、不关你们事儿，对吧？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呢，最后普普这信里还又说了，说我连颜良都没有说那天发生了什么，
对我没有告诉他，
对。
我会帮你保守这个秘密，
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肯定就是当天普普和这个朱朝阳肯定还有别的更深的一些事儿，
而且就是他说完这话之后，然后那镜头又切回了当天嘛，然后那个谁那个朱朝阳从那个窗户往外头看，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传来的那个普普的话外音，就不是像刚一开始那一集里当时朱晶晶刚掉下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他摔下去了，然后他当时他后来那个时候说的是他要摔下去了，
对，而且就是之后有一个他们有一个镜头，警察在调查的时候看
那个
树枝，树枝上挂了一块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那什么的一点，就是你能看出来一点，就是但是藏得很深啊，就是最后朱朝阳就是因为那个信，他不就是跟那个警察去指认现场去了吗？有这么一段对吧？然后一开始那个电影的色调，就是那个电视剧的色调特别阴暗，就是说，然后警察就叶警官就问啊，然后呢就这种就特别暗色调，然后朱朝阳想了半天，然后开始回忆嘛。他逐渐的接近窗户的时候，色调变成了柔光的。柔光之后，他往窗外看来的 那时候就是光线跟色调明显跟之前都不一样。然后紧接着他说，然后朱朝阳就叙述说，我走到那儿以后，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个不就是谎话吗？他因为这个色调的人就是那个提示你，但是紧接着你把那个音箱你调到最大音量，你然后就是他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突然就黑屏了。黑屏之后大、
嗯、
对黑屏之后大概过了大概一两秒，你就能仔细从那个声音里能听到朱晶晶在就这种声你知道吗，就是在挣扎、
嗯、
然后紧接着扑通、
嗯、
摔地上的声。
嗯嗯，
对，所以说这一块其实导演很明显的就是在就是指向朱朝阳是把朱晶晶杀了，或者就是根本就、
嗯、
有可能就是他人家挂树枝、
嗯、
他过去帮了一把，或者就根本不管他。但是我觉得一般这种很有可能就是帮了他一把，要不他在这个上边挣扎时肯定还会叫的，对不对？
对，这是一个反正最后对结尾的一个判断吧。然后我觉得是结尾还有一块就是老陈那块，
嗯，
那个情节反正在我看来啊，因为就是他们不是在跳舞吗，老陈之前说过，说我即便退休了我也不会陪你去跳舞的、
嗯
啊，基本没事儿，我也不会陪你跳舞的。但是最后跟他媳妇儿在那儿，俩人拿着这个扇子跳广场舞的时候，还扭着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每排都是七个人，只有他那排多了一个，就是多了一老陈。老陈站在媳妇儿旁边跟那儿扭，然后呢，颜良吹这哨叫他的时候，其他人都看不见，只有
他回头，
只有老陈一回头，然后其他人还是若无其事跟那跳舞，就好像没两个人一样。然后两人开始坐那儿聊天，就聊什么那所谓配型成功啦。什么刚才一开始说的什么长大想当警察、
啊、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存在于怎么说呢，就像朱朝阳就是那个幻想里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这个幻想是什么呢，其实它不是幻想，它就是小说里那本日记里写的东西。我不是一开始说这个小说这个日记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这部剧里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体现这个日记的事儿。但是其实他是、
嗯、
导演是把这个日记里边这些内容给他划开了，给他搁在了一个一个的情节里、
嗯、
我觉得最后这个情节也是朱朝阳日记里的一个幻想出来的一个情节，而不是最真实的、嗯、
而且颜良第一次穿白衣服，
第一次穿了一个白色衣服，就是、
啊、而且那个地儿明显就显着这小孩皮肤倍儿干净倍儿白，
对，
原来
不一样了跟之前哈。嗯，
而且还有一段对应的就是那学校里边最后讲话那一段、
嗯、
这个、
开大会是吧，
颜良从后边进来、
嗯、
一个学生回头都没有，只有朱朝阳回头，而且还是充满敌意的那种。
对，他们俩不是那样对望了一眼，就是特别就是相互那种特别敌视的那么着望了一眼嘛，然后那颜良走了嘛、
嗯、
不是。
然后这个镜头其实就感觉是对应片头最后有一个抱着腿在那儿带着那么一小孩，然后门里有一道光，感觉就是对应那里、
嗯、
啊，
没错。
对，我还说一个、
嗯、
就是这个剧一开始有一个预告，然后他那个原著不是叫那个坏小孩吗？
坏小孩，对
对、
嗯、
当初他们这个剧有一个预告，就是一个片头，他这个、
嗯、
这个预告的这个画面背景是一个日记，然后上面写的就是隐秘的角落、
嗯、
然后旁边有一段英、
啊、
有一段英文、
哦、
那英文写的是 bad kids，
那坏小孩嘛，对
对 bad kids 有 s、
嗯、
然后呢、
嗯、
后来用涂改液一擦、
嗯、
s、不是一开始这个什么呀是 bad kid 然后呢、
啊、
被涂改带一划变成 s 了，就改成 s 了，就是说原本小孩、
啊、
坏小孩其实只有一个，最后被改成复数。
嗯嗯，
对对，其实就是他有那么一个预告。
嗯
嗯，
反正我觉得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坏小孩吧，提到了这部小说，我觉得对于这部电视剧来说，它有它的精彩之处。然后呢，紫金陈也说过，说这个你这部剧的改编我非常的满意，然后呢、
嗯、
我也觉得这部剧改的非常不错。当然也不知道人是真是假啊、
嗯、
也许有这种血缘的关系 啊、
嗯、
或者说捧着说这种关系在里边，但是很多人看完那剧觉得不错、
嗯、
但是说实话真的，如果咱们看完坏小孩这个小说以后、
嗯、
觉得真的里面的情节才是很多东西是更吸引我的。咱在这儿也可以把这部小说给大家搬出来聊一聊，因为有的这种情节吧、
嗯、
别怪导演确实没法拍，因为太他妈黑暗了、
嗯、
咱就先说第一个，您、那个 M 你可以说说那毛的事儿。
你
怎么
这
也没
我说
对毛事儿 M 姐说
少年宫呀，他 那个小说里边呀，是他们仨一块儿干的这事儿，等于，
嗯，
然后呢，不是在楼上，不是在五楼，是那种杂货间。
嗯、
他那小说上写的是给拽到男厕所去了，
啊对。
然后呢，那个颜良呢还在，就等于是那个，就是那个电视剧里，你还记得，就是那个谁老陈上厕所逮他去、
啊，
然后就敲门出来一孩子，
啊、
后来告诉他、嗯，你怎么上厕所？那个说你在里头干嘛，他说那个能干嘛呀，拉屎了呗。后来他说、
嗯、
哎，你怎么不出厕所呀、
嗯、
就是小说里头呀是说那个他们仨是说想给那个朱晶晶给弄到厕所里面，告诉说给摁的那个、
啊、踩屎
那个粪、
嗯、
啊说给摁的那个、
嗯、那屎是给朱晶晶准备的、
嗯、
哎对，然后呢说没有，后来那个谁颜良在里边就等于说那我给你拉一泡什么的就那种的、
嗯、
后来结果呢就是电视剧里边是咬了那个谁了，咬了那个谁那个普普了，对吧？
对，
然后
但实际上咬的也是颜，
说里边是咬了那个谁了，咬了颜良了。
丁浩嘛，丁浩对
啊，对，叫丁浩、
嗯，
那边他不叫颜良、嗯，叫丁浩、嗯，然后是把他给咬了。然后呢，这个小说里边是特别明显的，就是普普这个小姑娘，心思是挺黑暗的。
就说这
点
我特纳闷儿、啊，
又是他。给那个谁丁浩出的主意，
普普什么都没说，给了丁浩一眼神儿。
嗯，
不是，是给他拽在一边儿、
啊。
我听了那段是说给他拽在一边儿、
啊，
小声跟他嘀咕了嘀咕、
啊啊。
然后那个丁浩还挺面有难色的，
嗯、
说啊，这就他有点不想那什么、
啊，
他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嗯。
后来结果他给他出那主意呢，就是自己，在裤子里边
拔了一根毛，
瞎摸吃，然后拽了几根毛，然后给人家小姑娘给塞嘴里了。
嗯。
嗯，因为这块没交代，因为小说里边，因为普普不是被性侵嘛，所以有可能
他
对于这
些、啊、对, 对,
对,
他 对,
对, 对、
嗯、
他对于性的这些事儿，然后就把
他是觉得是他对这个可能他本身也没有一个特别怎么着的吧，但是他经历过这个东西，他就觉得特别恶心，
嗯、
所以他就是直观感受就是我想让你难堪，
嗯、
我想让你觉得恶心，
嗯、
我就这么做。
对、
嗯，
然后呢？那个小说里边是非常直白的，就说是那个，
嗯、
因为他们仨不等于一块儿进的那个，男厕所，然后去欺负那个朱晶晶嘛，可能有打的、薅他头发或者什么的哈。
嗯、
后来完后呢，就是这个朱晶晶有的时候呢就求饶了，有的时候还跟那儿就不依不饶的说什么、
嗯、
啊，我得告我爸什么这那的、
嗯。
后来呢，也是说了一些特别过激的话。然后最后呢，这个小说里面是非常直白的，等于就是非常直接的就说的是朱朝阳一把就给他推出去了，就从窗户这里推下去摔死了。嗯，
对。
其实，
所以
这个
的话，
他
这里边电视剧就
啊、对，它比较那个，就是隐晦了一些，不能直接这么拍。但是这里边吧，
嗯、
我觉得有一点特有意思的事儿，如果朱朝阳直接就给那个朱晶晶推下去，这样没好破也破了。但是正是因为嘴里这两根阴毛，这案子被那个
对，刚一开始、
啊、
那个人家警察一直认为是说有大人上那个少年宫去。
性侵
小姑娘，对，就给这案子一直是往那个路线去调查的，嗯，
对，
嗯，
这是反正原著里边一个比较黑暗的一个地方吧。还有一个黑暗的地方就是，大咱说大块啊，还有一个黑暗的地方就是这个朱朝阳在原著里跟这个电视剧里截然不同的，就是他设了这么一个大的圈套去，
对
他
那个局，
他父亲。
嗯
和这个王瑶这块应该也让范军给大家回忆一下这块反正我觉得真是，我觉得这小孩看完了以后后背直直冷，我说这孩子太他妈的那个黑暗了。
反正那一块应该讲的就是这个朱朝阳已经对他爸和他这个这个继母
王瑶啊，
对王瑶已经心灰意冷，所以又用这个什么东西去逼着这个张东升去帮他杀了爸妈去、
哦、对
对，然后给张东升本来都不想再杀人了，然后帮他想、
他是因为知道他媳妇儿死了，然后他就一直逼问他说你那个说他肯定是你杀的，
嗯，
他说他是猝死吗，不是、
嗯、
他那个小说里边不是死在了海滩上、嗯、他是开车然后突然的就撞在一边了，然后说他是不知道怎么着、
嗯、
开车的过程中就猝死了，
对，
然后他
这个危险
肯定是他杀的、
嗯，对， 用这个威胁，
然后他又逼着他，然后呢，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不那什么，我就报警，钱我也不要了。因为小说里边是没有拿30万去救普普弟弟这一段的，
嗯、
就纯粹是因为他们想要钱。
对，
嗯、
没有他弟弟事儿，就是他们说
过好
中国。对，
然后呢，他那意思就是说，说那个你要是不帮我去，把我的那个后母和我爸杀了的话。我钱都不要了、
嗯、
我就是报警，
就是报警，
就等于说就逼得他没招了，
等于
他就
他说那话，就是这小孩说那话特别他妈的有这种逻辑性。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就是我不要钱，我直接就那就报警，但是你要帮我杀了我爸和那个王瑶呢、
嗯、
咱俩一人掌握了一人一杀人的事儿、嗯、你知道
对他还就是这么一个说，那样的话等于我也有一脏事儿在你手里了、
嗯、而且这里边就是因为涉及到钱的话，这个时候这个朱朝阳已经可以继承家业了，所以说他对钱的这个就更不需要
了。他那个这块是怎么着？我觉得
对还加了
设计特别好的地儿是哪儿啊？就是他们不是用那个，就是把那俩孩子也拽上了，等于是就朱朝阳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然后他去补课去了，然后呢，普普、丁浩，然后还有张东升，他们仨人去的。去完了以后，然后就普普，我操，小杀手的本色，直接不是拿那个。
做了一
个
什么吃的？
针，
对，作为吃的，
一个针头，氰化钾那针头。
对，
氰化钾针头不是直接扎了后脖子一下吗？扎了后脖子一下。
是他爸。
一开始先用吃的诱惑。
啊，对，先让他爸是那个、
嗯、
他假装给弄了一吃的，然后说是他跟他哥去给他们家人上坟，
嗯、
然后说是那个烧纸吧还是什么呀，就怎么都点不着，说让他爸说你来帮帮我们。后来为了说感谢他，说我做了一什么吃的，
嗯、
说给你尝尝吧，就这吃的他爸先弄倒了。
嗯。
啊，
然后
呢，
针头扎的王瑶了、
那个，
好像是。
王瑶是后来然后拿针头、
嗯、
对，王瑶是
扎的王瑶啊，
就是他
然后
就是他这个犯案这个药啊，就是他这个毒药啊、
嗯、
去看柯南几乎就好、
嗯、
好多案子全
是啊，对，都有说杏仁味儿的那个，
对，杏仁的臭味儿，每次那柯南都
对，每次都是这好多、
嗯、
我跟你说就真的就好多这种推理的什么的，就是一说有杏仁味儿那没跑了，就是
氰化钾。嗯，然后就是最牛的是他妈这小孩想的东西啊，杀完人以后，然后呢他们不是就是把那个尸体，就是张东升把尸体也好都给埋好了吗？
衣服都拿走了，对
对，都收拾干净了，收拾干净了以后，然后这朱朝阳开始琢磨说，那个我觉得我爸吧，他毕竟是我爸，说呢他死了我心里边就特别不痛快，然后他跟普普说我还得看看我爸，普普不是想跟他去吗、
嗯、
他跟普普说你都不用跟我去，我自个儿上
这块最恐怖了，我觉得
我操，你想吧、
哎、他人家还跟他
一个孩子
他
自己一个孩子自己跑到墓
地了，
然后把他爸和王瑶的尸体又他妈咪给挖了，挖完了以后露
出
一个脚，挖出一只脚来。你想想，让你大人一人去坟地挖这个，我操，你心里不瘆得慌呢？而且这事儿跟你有直接关系，他就愣敢去，然后让那脚露在外面，结果被人发现了，然后马上就警察就来了，就发现这事儿了，然后不是就开始调查他爸这和这王瑶怎么死的吗？然后说这点儿。
嗯，
就是说这小孩心思有多深，他为什么去挖这个，然后后来那个
挺黑的，
就剧里边
因为不算失踪嘛，对吧？
哎，对，就是那个书里边不是那个颜良，不是那个大学那教授嘛，他不是跟那警察分析了，说这个只对朱朝阳一个人有好处，说为什么呢？说他爸失踪一个月，这一个月之内或者说半年吧，甭管多长时间，这都得挂失踪、
嗯、
不可能挂死亡，一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可能挂死亡呢、
嗯、
说在失踪的情况下，那所有他们家的财产和那个就是这个包括厂子呀，
那是直系的，
王瑶
就是他媳妇儿他们家，
对呀、
嗯、
都得跟王瑶他们家去管，等他再分的时候他什么都分不到了，他分不到多少，人家早把财产转移了，所以他只有马上就报成死亡、
嗯、
然后呢他们这边马上不是就把那厂子什么都给占了，然后他们家人把财产都给转移完了以后，等人王瑶他们家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就都操作好了，说这里边最大的受益人就是朱朝阳、
嗯、但其实就是最有意思的话就是就算这个脚被挖出来，然后颜良怎么推理都能推到这个朱朝阳身上，但也一点拿他
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不知道他们几个认识
对
吧，
但是他已经想好各种理由了都，
嗯，
就是你警方你是
对，就
是
他设计的非常缜密，有一些东西他就是七分真三分假都掺和到一块儿，所以呢就是你查所有的东西哎都能对得上号，还
对，就是所有
人
他都给对号入座了，其实就是这样、
嗯、
把自己的故事或者别人故事他全给编了、
嗯、
已经都编好了、
嗯、
最后这就是计划了这么多事，唯一的失误不就是那个笔记的时间吗？只有那么一个地儿，
对，
只有那么一个地儿，
那笔记时间咱先搁后边再说，因为在这之前还有他妈一个他设计的最大的一场阴谋，也是他的可以说收官吧，他给自己收了一关，就是他是给这个张东升去送这个录像，送这个就是照相机啊，给他送这个照相机。
对。
然后当时呢，其实的情况是普普和这个这个丁浩啊，就是小说里叫丁浩，他们已经住到了张东升的家里。
嗯。
在这之前是朱朝阳自己说的，说咱仨千万别一块儿出现，如果一块儿出现的话，
这是唯一的一次，对，
张东升肯定会把咱们仨杀了。
对对对，
然后结果他们
就一锅端了，
他就去了，他去了以后他知道张东升肯定会动手，他也在这里边做好了准备，来了一个反杀，结果那俩人哎，特傻，把那个可乐都给喝了，然后呢氰化钾中毒死了。他妈的把氰化钾不是吐的那个就是一个就那叫什么纸巾上面，不是吸的全是黏糊糊的那东西，他给弄那上面了，然后假装也中毒。然后张东升
不是想长个儿吗？对吧？想长个儿。
对呀、啊，这不是他这情节设计让你特别他妈的缜密，就那种感觉。就张东升一露嘴角微笑，回去刚要他妈的开门，结果觉得后背刺痛，然后紧跟着又一阵刺痛，然后说那刀扎了他好几刀，结果张东升死了。死完以后呢，然后这小孩儿，你听这小孩儿有多那什么、啊，多细心，他把所有的证据不是全给扔到那个楼下去了吗？就是扔到楼下草丛里去了、
嗯，
然后把那个该消灭的指纹都消灭掉了，然后那个刀子 是最牛的，那刀子就是张东升他们家的、
嗯，
他一直把那刀子搁在自个儿书包里边，就是他不是之前抢过一回，把那刀子抢过来以后搁在自个儿书包里了、
嗯，
然后就用那把刀，因为那把刀有特殊性，那把刀。别的地儿没卖的，那是什么？那个说张东升他们家谁请那个
德国
旅游带回来的？对，从外国给带回来的，就用那把刀先占了这个丁浩的指纹，然后又占了张东升的指纹，最后把刀放在对呀、啊，最后把刀放在了丁浩手里，等于他们之间产生了一场杀戮，然后呢，最后等于是两败俱伤。
是，
哎，
张东升把丁浩给毒下了毒了，在死之前，丁浩反杀把张东升给杀了，最后因为中毒死了，所以又是没他什么事儿。
设计的
剧本
情节，
对
啊，
完美剧本。
然后，但是最后还有一点细节是他做的特别完美，就是在哪儿呢？他本来是想摁这个电子锁，有一个遥控器嘛，他要摁这个电子锁，然后打开门出去的。但是他要摁的同时，他突然就觉得说，我不能这么走出这个门，我这么走出这门，我解释不清楚。然后他又把锁搁那儿，然后开始对外求救。求救完了以后，把警察都招来了。招来以后，等于他是一什么角色？他就是一个，我是被普普和这个丁浩叫来，然后他们俩让我把照相机给拿过来，我在这送照相机。没想到呢，这个张东升一个坏女人让想一锅端把我们端了。那人肯定警察会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没事儿？他们俩喝可乐，你为什么不喝？哎，结果他那儿。他把那个可乐倒了吗？对，他倒了吗？他又自个儿倒了一杯可乐搁这儿，就是那意思，说我们喝不了可乐，为什么？
正好家里有啊，对
对
呀，
因为我得那个我得长大
个
儿，然后呢，对，因为这个喝可乐没法阻止我这个身高增长和碳酸饮料。哎，最巧的是他这个笔记呀、啊，之前都有一系列这种记载，他家里也有这个增高秘籍这个
书，
对。
你就说他这个设计的得有多完整，这么一套东西，然后最后
他
是用这个逃过去的，
包括锁这门也是，锁这门是张东自己安的、
嗯，
对不对？
嗯，
全都赖他，全都赖这其他
人。对、啊、所以就是最后等于是警察，他不是把那个日记一本日记本那给了警察了吗？给了警察，然后警察看这日记本的时候，一件件事儿其实跟他，你看完了以后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他多少参与了吗？又参与了，怎么参与？他是被胁迫着参与的。
对，
其实根本没有他，就看完日记本是这么一状态。
或者你看他那个日记里边，就即便是说、
嗯，
比如说朱晶晶那个，他也参与了这那的，
嗯，
但是呢，他都是我，即便是在现场，但真正导致这些人死亡的是他们，
嗯、
不是我。
对呀、啊，你包括、那个、
所以他就是七分真三分假嘛，他就是说了一些、
嗯，
哎，你说我参与了吗？我参与了，但是真正杀人的。就是真正要命的那个能判得了罪的东西都不是我干的。
嗯，你包括那什么，包括就是之前范军咱俩讨论那个说是、
嗯、
说是胳膊上刻字儿的那个，
对，
丁浩身上
一纹
身，
对吧？对，他把人家的事儿全给说成坏的那一面的。
对，
本来是他印那个
有一纹身嘛，
对，有一犬字儿，然后他一开始问、
嗯、
他以为是人和王字儿呢，说你干嘛、
嗯？
你要当人中之王？你要是打架王是？对，然后在这日记里他直接就，但是那个当时这丁浩不是跟他说了吗，这个字儿其实是我喜欢一小姑娘的， 对不对？
嗯，
人家都已经这么解释，但最后拍在日记上这个结果，
他把这地儿又给这梗又给用了，
对，直接就把、嗯、就是他一开始理解那个还是人亡，因
为就是福利院的人都反映说那个这个丁浩这个小孩爱打架，然后他们说他是什么打架大王啊什么这那的，就意思就是说他俩有前科呗，说普普跟他就他俩一直性格呀、
嗯、
这那的劣迹斑斑的，他显着自己又学习好、嗯、又什么没有任何毛病对吧，以前没有前科、嗯，
包括那个电视剧里那一块，电视剧里就是有一个他妈头发的那个，对应小说里边就是他把那个毛线弄在这个柜子上，看有没有人偷东西。
嗯、
这日记里他直接说是普普教他的，
对，说是普普的心思缜密。
对，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警察看完这个东西以后，最后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觉得这个小孩你说他有事儿吗，也挺多，也就是教育教育他，认识了一些坏孩子也就到头了，是这个，他没什么特别过激的行为，这就是他把自己宅得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呢最后他也没想到这个教授颜良是个高人，对吧，
对，
教授颜良，
但是我看网上面就说这个颜良这个、
嗯、
也挺多人就是说，呵，你这教授可够那什么的，说你这么厉害，你这么就跟福尔摩斯似的，那之前那个张东升干这么多那什么的事儿，你怎么没查出来呀、啊，
不，他一直没想参与这些事儿。
就小说里边他还写说那个去让人家还给开了个证明，什么找一个就是更上头的那种上司、
嗯、
然后去让、
嗯、
让人家给他看这些卷宗的东西，他其实有怀疑、嗯、但是过后呢、嗯、他也就不了了之了。
刚才 M 说这个颜良他这个为什么那么厉害，然后但是他还是没查出来，就是他针对他这个事儿，其实这个案子比较难破，比较难接受。一方面啊，颜良他现在已经不是调查这个事儿的人了，还有一方面就是谁也想不到这个孩子和这个张东升是有关系的，这是一开始的先提条件，就警察就调查不出来这个地儿，这个地儿就是一个死局。
他那个张东升的那个也是一个，就是看上去都是同样的事儿，就是跟他有关系的人一个个都死了，而且小说里面明显的、
嗯、
他那个媳妇儿曾经跟这个颜良说过，说哪天我要是出事了，我要是死了，肯定是他干的，然后所以他其实也引起怀疑了，他去查了，但是他过后他就不了了之了，而且那会儿他也不是警察，这案子也不是他负责的，而且他也看过卷宗了，他也认为有问题，但是他就没继续往下查。大家说对他这个地方有疑义的是，就是这个事儿也同样是好像所有人都跟他有关系的，跟这个朱朝阳有关系的都不在了，就剩他一个人了，明显有值得怀疑的地方，然后他就一直抓着不放，所以大家就说，那你张东升那个你是有私心啊，还是怎么着呀、啊？你为什么就没继续那么着查呢？
反正最后是这样，最后要不是颜良的话，其实这个事儿在小说的结尾啊已经就是这么一个无头案了。但是颜良呢到最后他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把这个日记撕了一个角带字儿的，他自己去找这个法医去化验去了，结果化验完了以后发现这个字迹就是这个墨迹啊是一个月之内的墨迹，也就是说这个小孩他用很短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补了整个所有的这么一本日记，这日记是他编的，所以这个颜良就知道了嘛，他知道这个日记根本就不是小孩来记录他生活的这么一个东西，而是一个掩盖犯罪的这么一个就是假的这么一个日记吧，只是这个东西是交给警察来看的，警察看完了能够把所有他自己的事摘干净，能够相信他是干这个用的。其实到最后吧，我一直特别不明白，就是颜良他想去这个学校去找这个朱朝阳，但是当他看到朱朝阳在操场上开学了，正在参加开学典礼的时候，那边还形容嘛，一道阳光照在朱朝阳的身上，然后这个颜良犹豫了半天，本来想给叶军打电话，但是最后也没打，然后呢最后他就觉得这事儿应该就这么算了。我一直不明白他这点是一种什么心态，他是觉得这小孩品学兼优太好了，他不想把小孩就这么毁了，想再给这小孩一个机会吗？还是一种什么状态的状态？
我感觉这块其实有点开放的那种感觉、
嗯、
他不就说嘛、
嗯、
向左岸向和向右岸、
嗯、
其实就是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嘛、
嗯、
我觉得那一块应该就是比较开放似的、
嗯、
也没有说他到底摁没摁。
嗯，对，没演。那会儿不是咱聊天不是还说呢吗、
嗯、
告诉说如果是我是这个小说作者的话，应该是这个那个颜良跟那儿琢磨半天是不是要给叶伟打一电话，但我犹豫了半天没给叶伟打，给朱朝阳打一电话，外 我有你犯罪的证据，30万你把它买回去，然后可以拍续集了，就应该是这么一个结尾。
朱朝阳说我这没演员了，
演员11个全搁那儿了，没有演员了。
对，
哎呀，然后咱刚才呢聊了这么半天吧，就是关于《隐秘角落》的这个电视剧里边的一些情节呀，一些里边有意思的地方，然后包括聊了聊他这部原著小说啊，《坏孩子》这部小说的一些里边的情节和东西。反正怎么说呢，聊完了以后，希望大家去看一看吧，两个都可以看看，因为确实这个不管是剧还是小说，都是反正近期咱们看到的觉得非常不错的，非常优秀的。虽然它里边也存在着一些这个偏差呀，或者一些漏洞啊这些东西，但是毕竟人无完人嘛，尽量还是咱们本着一个比较包容的心态去看这东西吧，因为确实是这些东西在咱们以前的那些剧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我觉得
没有太多的硬伤。
还好，我觉得还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呢，咱也可以说说，就是咱们这两天在又往回翻了一个第二个，就是跟那可以算一个宇宙的剧，
无证之罪啊。
因为那里边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要按这个隐秘角落这个剧情来演的话，颜良最后跟老陈说我长大想当一警察，在无证之罪里那个刑警就叫颜良，对吧？
对，
小说里边其实是这个大学教授同时参与的这两个案件，对，就那个他是那个等于是那个侦探颜良的那点那个意思，等于是同一个宇宙下的这么一故事。这个剧怎么说呢，咱也不多的去介绍了吧，因为也是去年好像上映的，也是爱奇艺里边的剧，然后呢也是秦昊主演的，他演的是那个主人公刑警，怎么说呢，是一个
也叫颜良，
哎，对，是一个叫什么呢，应该说叫一个借尸布局吧，借就杀死别人来布局，来找到他想找的那个杀死他妻女真凶的这么一个故事，反正也可以去看看，大家可以看看吧，反正这个
我觉得秦昊演的特好。
对，无证之罪和隐秘的角落这两部剧觉得都是评分应该挺高的，很值得看，很有看点的这么两个剧。
那个作者说过吗，为什么他对颜良这个名儿特别？
我没印象他说过，咱可以到时候去网上看看，看看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颜良这名儿，然后呢是不是有什么他的隐情啊还有这些东西。哎，
我都说好几回了，我说他这做法不就王家卫吗？
对，
王家卫就一个那苏丽珍那名儿用好几个片儿。
不过作者当时他说过一个什么呀，他说那个他这是他自己说的啊，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噱头啊，就是这个紫金陈，他说朱朝阳是他的原型，
是他自己
解释，对，他说他不是当时他没杀过人，他没杀过人，就是
可能性格呀什么之类的，
成长环境那些性格跟朱朝阳就是按他自己那种感觉去写的，他是这么说的。就是他小时候也是那么一个成长在单亲家庭，然后学习成绩比较好，然后特别孤僻的那么一个人，说是这是他的原型。因为这句话好像还上热搜了，反正咱今天聊了半天，最近这个剧也挺火，然后呢我们是诚心的推荐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呢也看完了以后跟我们一块讨论讨论我们说的好多对的和不对的地方，好吧，那今天时间也不短了，然后咱们就聊到这儿，特别谢谢范军啊，特别谢谢范军今天大晚上的帮我们来录这期节目，然后咱们到时候看吧，到时候在评论区里咱们再看看其他的。
对对对，希望大家多留言啊，跟我们一块探讨一下，
一块
聊
聊这个事儿。对，没问题。
好，
好吧，那今天就到这儿，特别谢谢各位，再见。
好，
哎、好，
拜
拜。
他要睡下去了。江